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1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中的主要疑犯塔兰特在今日星期六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中国人大星期五通过新的外国投资法之后，美国商界表示谨慎欢迎。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虽然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是走紧正确的方向，但指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双方的争拗。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说，美台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这种讲法并不夸张。他解释说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provided a legal basis。
佢话台湾关系法提供一定嘅法律基础，使到双方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同多样性。除咗经济、文化、教育之外，仲有与政府之间嘅反贪执法，以及一啲全球性议题，好似打击伊斯兰国人口贩运等等。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事件中的主要疑犯塔兰特在今日星期六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28岁的澳大利亚籍疑犯塔兰特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两名武装警卫的押送之下在基督城出庭，法官向他宣读了一项谋杀罪名的指控，并表示他可能还会受到更多指控。新西兰基督城两处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除了塔兰特之外，警方还逮捕了另外的两名疑犯。中国人大星期五通过新的外国投资法之后，美国商界表示谨慎欢迎。在美中为缓解贸易争端进行紧张关键谈判之际，这部搁置多年的法案得以快速通过，但批评者认为该法尚不足以消除美国的疑虑。外国投资法在中国人大会议上仪式性地经过表决通过，该法将会在2020年1月1日生效。代表美国商业团体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在美联社一篇报道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任欧玉林称，中国通过该法是树立信心的措施之一。美中双方正努力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紧张谈判，尽管中国提出愿意通过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虽然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是走向正确的方向上，但指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知识产权才是核心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双方的争拗。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是众议院外交关系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一个美中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他说他认为这个是走紧正确的方向，几个礼拜前他就读到有关内容。他认为因为美国企业到中国做生意，中国是不是盗窃他们的所有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星期五，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9人死亡，20多人重伤。美国高级官员对此感到震惊和同情，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新西兰警方称，一名28岁的男子被控同袭击有关。新西兰电视台称，呢名男子是塔兰特。另外两名男子同一名女子被拘留。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称，呢个是一宗恐怖袭击。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发表声明，表达了对新西兰人民的同情，并承诺美国将会支援新西兰所需要的一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第一次在他的任期内动用否决权，否决了国会星期四通过的反对他为修建边界墙拨款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令的决议。 特朗普在執法官员和被非法移民杀死的小孩子的父母簇拥之下，在白宫举行了签署否决仪式上讲了话，他说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为了保护美国南部边界的安全。特朗普说国会有通过这项决议的自由，我有否决他的职责。他说这个是巨大国家紧急状态，我们的移民体系不堪负重，已经超过了崩溃点。意大利总理孔特打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访问罗马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如果签署协议，那将会使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当中第一个正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家。意大利的这个意向激嬲了华盛顿，并且使到其他欧洲国家感到警觉，担心敏感科技会被转移，重要的基础设施会被双手让出。波音公司宣布将暂停向航空公司交付737 MAX 客机。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星期日发生致命坠机事件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停飞了波音737 MAX。咁就意味住，尽管波音将会继续生产佢最新旗舰产品，但佢将会暂停交付，直到完成新软件安装同埋测试，并等待埃塞俄比亚航空事件调查得到答案为止。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星期四在首都加拉加斯对支持者话：俄罗斯同中国并唔支持总统马杜罗。自称临时总统的瓜伊多表示，这两个国家只是为了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商业利益。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合法总统，但是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示支持马杜罗。他说总统马杜罗政府是孤立的，他们不能够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国际盟友，俄罗斯中国并不支持他们。前美国德州国会议员奥罗克最近加入了竞争激烈的民主党总统提名角逐。在去年11月份的参院席位竞选中，奥罗克差点击败了共和党对手克鲁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相对于40年前，美台关系除了变得更加稳固，更加处于最佳的状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3月15日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美台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这种讲法并不夸张，因为相较于1978年，双方的关系确实变得更加稳固。他说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provided the legal basis。
力英杰说，台湾关系法提供一定的法律基础，使到双方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和多样，除了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还有与政府有关的反贪执法，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好像是打击伊斯兰国、人口贩运等。力英杰还说，他任内有四个优先的工作事项，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贸关系、增进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增进美台人民之间的关系。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今年年初表示，2018年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之后，显示目前是台美断交之后的最佳状态。美国前卡特政府1978年12月宣布，隔年元旦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规范往后美台关系的发展，并由卡特总统签署生效。同年亦成立了美国在台协会。今年除了是美台断交40周年，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同时亦是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为了庆祝美台关系这40年来的发展以及成就，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力英杰还介绍说，目前正在台湾巡回展出的《立稳根基共创未来》 AIT@41979 年后美台关系展，不单止突显了过去40年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亦展现了这几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同时，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亦在美国一些城市推出了相同的展览。李英杰仲指出，4月15号将会举行一项庆祝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的活动，美台高层官员将会出席。此外，2019年的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例如3月是共享价值月，日前美台共同举办了世界宗教自由会议，2月是科学月，在台北市天文馆的活动介绍了美台太空合作，下个月的主题是贸易和投资，今年亦被定为美台的旅游年。 AIT 鼓励双方人民进行更多的旅游交流。美台关系提升的另外一项重要指标是美国政府耗资2亿5500万美元兴建了一座 AIT 新馆。在美军顾问厅旧址留了40年的美国在台协会预计今年将会迁移到这座崭新的办公处所。李英杰仲表示，呢座新馆展示美国对台湾嘅承诺，美国在台协会亦将持续强化与台湾喺各方面嘅合作。呢个系李英杰处长第三次因公派驻台湾。1978年，佢以传教士嘅身份首次到台湾，透过语言文化嘅交流，好快就喜欢台湾，因为咁样嘅经验令佢走向外交官嘅生涯。李英杰仲话，嗰阵时嘅台湾仍然喺戒严当中，亦系一个发展中嘅经济体，因为工业化嘅关系。污染相当严重，路上交通亦好混乱。不过30年后，他再访问台湾时，惊讶地发现台湾已经转变成功的经济民主政体。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之一，就是拥有环保意识。台北就是一个充满绿意干净的城市，台湾社会亦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与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越来越接近宣布竞选总统，官方声明可能会在几个礼拜之后公布。如果拜登参选，民意调查显示他将会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当中的领先者。不过，拜登的温和观点亦都可能会遭到来自民主党内的阵营反对，这个阵营倾向于政治图谱的左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Thank you. 美国消防员工会成员敦促乔拜登竞选总统。
I appreciate the energy you showed when I got up here. Save it a little longer. I may need it in a few weeks.
乔拜登话：佢好感激大家喺佢嚟到嘅时候表现出嘅热情，请大家保持住呢种嘅热情。几个星期之后，佢可能会有需要。拜登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还暗示，如果参选，他会选择怎样的竞选主题。
Treating people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giving everyone a fair shot, leaving nobody behind, demonizing no one, not the poor, not the desperate, not the immigrant, not the other.
拜登说，以尊严和尊重待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不抛低任何人，不妖魔化任何人，无论是穷人、绝望的人、移民或是其他人。拜登在民调之中领先于其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但是他将面临很多的竞争，包括2016年的总统竞选人参议员桑德斯。
Those radical ideas that we talked about 4 years ago, well, today virtually all of those ideas are now supported by a majo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说，那些他们在4年之前讨论的激进的想法，今日几乎所有这些想法都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已经有10多位民主党人加入竞选，其中包括几位可能会吸引更年轻、更多元化的民主党选民的候选人，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
The rules aren't applying equally to all people in our country.That not all people in our country have equal access to a path towards success.
哈里斯说，这些规则并没有平等地适用于美国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并不是美国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人转向社会主义，尤其是一项名为绿色新政的雄心勃勃的环境提案。
I want them to embrace this plan. I want them to go and sell this plan. I just want to be the Republican that runs against them. Good afternoon.
特朗普说他希望大家接受这个计划，他希望大家去推销这个计划，他只是想做那个反对这个计划的共和党人。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说，大多数民主党人会欢迎拜登加入竞选。
It shows that people like him. There's very few Democrats who don't like him.They want him to get in the race as opposed to not wanting him to get in the race.
海斯勒说，这些表明民众喜欢他，很少有民主党人不喜欢拜登，他们要他参加竞选，而不是不想给他参加竞选。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表示，拜登的年龄可能是一个问题，拜登已经76岁了，而且他在政策上面的立场是属于中间派。
But also having a recordas a senator on issues like criminal justice issues that are very far out of step with mainstream democratic values today.
胡达克说，拜登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在刑事司法等问题上面的立场和如今的主流民主党价值观相去甚远，所以对于2020年版的乔拜登来说，最差的对手可能就是1994年版的乔拜登。进步政策研究所的威尔马歇尔说，拜登最好的论点可能就是他将是特朗普总统强有力的挑战者。
Donald Trump may be a polarizing figure nationally, but he's a unifying figure where Democrats are concerned. They're absolutely united in the determination to not see him re-elected.
马歇尔说，唐纳德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但是在民主党人看起来，他是一个带来团结的人物，在决心不给他连任的问题上面，民主党人绝对团结一致。拜登在之前的两次总统竞选之中都失败了，但是在做了奥巴马总统八年的副总统之后，他仍然受到民主党人的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叫停了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兴建樽装水厂的项目。这个计划向中国供应贝加尔湖水的项目，两个月前开工之后立刻在俄罗斯国内引发规模越来越大的抗议，甚至俄罗斯总理最近也都过问过这个项目，害怕中国威胁令到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中国在贝加尔湖地区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列夫琴科3月15日星期五下令暂停中国投资的一家位于贝加尔湖畔的瓶装水厂的施工。稍早前当地的一家法院亦都做出了同样的裁决。中国投资人多年前决定投资14亿卢布，大约相当于2000多万美元，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绝大多数的瓶装水将供应中国市场，水从400米深的湖底中抽取，工厂计划在2021年投产。这个项目可创造150个工作岗位，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亦都能够借此得到改善，因此受到了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但项目在1月开工后立刻引发俄罗斯社会抗议，抗议声浪越来越大。进入了3月后，一些过去较少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俄罗斯演艺界人士亦都加入抗议，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去莫斯科红墙等地示威。好多俄罗斯官媒亦都不同寻常的跟踪报道抗议活动，全国性的官方电视台还邀请抗议艺人参加节目，讨论中国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建厂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已经有多个要求停止这一个项目的请愿信，其中一个请愿信的签名人数已经有92万人。伊尔库茨克州州长3月15日星期五在这一封请愿信上留言回复说，他为此几日前特别召集新闻会向公众解释。列夫琴科说，早在2010年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召开有关开发西伯利亚社会经济战略会议时，当时的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就提出了这个项目。梅津采夫卸任州长之后曾经担任上合组织秘书长， 他目前是俄中友好协会俄方的会长，同时亦都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列夫琴科说，这个项目受到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同时亦都通过了生态环保等部门的鉴定论证。但虽然是这样，这个并不意味着投资人可以在兴建过程之中违反有关的法律。他说，在检察院和生态环保等部门对施工现场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违法现象。随着抗议活动规模的扩大，俄罗斯有关部门上个星期开始对瓶装水厂的施工现场实施检查。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当日同样在回复那一封请愿信时说，过去对这个项目所做的一些生态环保方面的鉴定出现错误。他稍早前已经要求俄罗斯检察院针对为这个项目在这里划拨土地提供开工许可证，以及通过生态环保鉴定和社会听证这一系列的过程之中是否有违法现象展开调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亦都介入了这一件事件中。梅德韦杰夫3月12号星期二表示，必须对瓶装水厂项目的所有方面展开调查，他已经下令调查这个项目是否符合最高级别的环保标准。俄罗斯每日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官方通过对绝大多数抗议活动置之不理，视而不见，但俄罗斯官媒、执政党的议员、高官甚至总理纷纷关注这个事件，类似的举动十分罕见。苏联几十年前曾经在贝加尔湖畔兴建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因此长期是破坏贝加尔湖生态的一个主要污染源。苏联解体后，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铝业大王和财阀杰里帕斯卡成为这一家造纸厂的主要大股东。虽然生态环保组织和活动人士一直要求关闭造纸厂，伊尔库茨克州和俄罗斯其他地区亦都为此多次的发生过民众抗议，但工厂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继续工作，源源不断地向湖中排放废水。直到两三年前，主要因为亏损等经济原因，这家工厂才最终关闭。中国人认为贝加尔湖在古代曾经是中国领土的讲法，使俄罗斯社会党警觉。中国在贝加尔湖的活动亦都因此使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两年前，中国学界曾经提议建输水管道引贝加尔湖水到中国甘肃，解决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甚至有报道称用贝加尔湖为中国解渴。相关消息公布后，立刻在俄罗斯引发大量的讨论。俄罗斯社会同样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畔购买土地，然后兴建宾馆和餐馆接待中国游客。贝加尔湖畔的那一家造纸厂厂区内，原来亦都曾经开设有一家规模不大、有中国投资背景的瓶装水厂，但是在抗议声中，这家工厂稍早前亦都被关闭。贝加尔湖环保人士夫兹瓦洛娃说，贝加尔湖每年的水位高低一直被人关注。富兹瓦洛娃说，贝加尔湖的水位在下降，如果再从湖中抽水，将抽多少的水，抽水的速度是多少，应该有一个模型来计算。如果湖水真的因此减少很多，那肯定会对湖区周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生态环保人士说，虽然瓶装水厂甚至输水管道不会影响水位，但俄罗斯社会，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居民，都特别在这里在意有关的议题。贝加尔湖畔目前已经有多家瓶装水厂，但因为都和中国无关，因此这些工厂都在这里正常的运转，没有受到这一场风波的影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科学家说，他们正在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分析 DNA 和研究遗传学，帮助调查人员破获几十年前的谋杀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1988年，印第安纳州韦恩堡8岁的艾普利·廷斯利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称佢被强奸并被勒死。30年来，女仔嘅杀手喺该地区留下咗嘲弄警察嘅字条，但系喺2018年，调查人员终于拘捕咗59岁嘅约翰米勒，佢承认犯罪。在维吉尼亚州里斯顿的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帮助下，这宗悬案得到解决。他们使用先进的 DNA 分析和系谱研究来追踪米勒。遗传谱系学家西西摩尔说，
In the April Tinsley case, we didn't get matches as close as we like to see. I was mostly working with third fourth.
摩尔说，在艾普利·廷斯利的案例中，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么接近的匹配。他主要是利用第三、第四和第五代表亲的信息，这个意味着必须追踪长期家谱。遗传学家根据嫌疑人的 DNA 档案，利用公开的 DNA 数据、报纸档案和人口普查数据来建立嫌疑人的家谱。科学家还使用了一种叫做表现型的先进 DNA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帮助确定个人的独特身份特征，比如眼睛的颜色、身高和血型。科学家说，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的方法被称为快照法，在传统检测手段不足以解决棘手问题的情况下，它能够给警方提供更多信息。帕拉冯纳米实验室生物信息学主任艾伦·雷塔克说，
And then we can look at a crime scene sample where we don't know what the person looks like and make predictions.
雷塔克说，然后他们可以查看犯罪现场的采样。他们虽然不知道那个人的样子，但是可以做出预测，自信地讲出嫌疑犯有蓝色眼睛而不是绿色眼睛的概率。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告诉调查人员知，这个人可能没有某些特征。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合成潜在的嫌疑人特征。即使快照法可以为侦探提供突破和关键细节，但是并不是总能够协助破案。
Well,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composites that we produce are not photographs. So every prediction that we make.
雷塔克说，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制作的复合体并不是照片，他们做的每个预测都有一定的自信度。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和体重，因此他们总是将他们的复合体制成正常体重的年轻成人，同样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发型是否有纹身和疤痕，这个他们无法考虑的事。即使作用有限，帕拉冯纳米实验室说，自从2015年快照法使用以来，已经帮助解决了200例悬案中的33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从维吉尼亚州里斯顿发来报道。
一间为残疾人士设计开发乐器的公司发明了一种音乐指挥棒，可以令到盲人音乐家通过感觉跟随指挥。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话，咁样会令到更多嘅盲人乐手参加音乐会。下面请听佢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音乐会都是通过指挥棒来指挥乐队，乐队跟随指挥棒嘅运动来调整曲调、音量、间奏同强度。但是小提琴手贝克是位盲人，佢点样能够跟随指挥棒嘅指挥呢？贝克话，
You know, in the past, we've been reliant on hearing sounds around us. So I've been playing in a violin section, and I've been reliant on.
贝克话，佢哋过去都系靠听周围嘅声音。佢一直喺小提琴区参加演奏，都系靠听其他乐手嘅演奏，然后猜测几时开始进入。呢个明显唔理想，因为如果曲调好快，你可能错过节拍。触觉指挥棒可以对盲人乐手提供帮助。发明人马托西恩解释话，触觉指挥棒通过传感器可以感受音乐指挥手部最微小的动作。他说
，And what it does is it senses the movement of the hand. It senses angle, senses roll and pitch. It also senses whether you're making.
马托西恩话，触觉指挥棒是感觉手部的运动，它可以感觉到运动的角度、滚动和俯仰，它还可以感觉到你手部是激烈运动还是平缓移动，它可以感觉到手部运动的空间。传感器再将这些信息通过无线电信号传递到绑在乐手的手腕或者脚腕上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会产生不同的震动和蜂鸣信号，使乐手了解指挥希望乐速和动感。小提琴手萨提扎贝尔说，这个对盲人乐手来说是极大改变。他说
cup, and this technology essentially plugs you into the conductor's movements, which is really exciting, and it means that, you know, musicians.
沙提扎贝尔话：呢个技术使你实质感受到指挥嘅身体运动，呢个好令人激动。呢个意味住乐队冇理由唔去雇用盲人乐手，因为呢项技术可以使盲人乐手成为乐队嘅一员。音乐指挥坎贝尔话：乐手同指挥目前仲系试用呢一种触觉指挥棒。佢话使用触觉指挥棒能够使你感受到指挥棒传递嘅信号，你就可以调整你嘅动作同身体嘅指引。佢认为佢好快就会形成一种新嘅指挥风格，就系唔系视觉嘅指挥风格，而系全感式嘅指挥风格。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参议员加德纳话，将会再推台北法，阻北京夺取台湾嘅邦交国。美洲开发银行成为承认瓜伊多代表嘅第一间多边机构。北京喺南中国海做到行动，暂告一段落。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在台湾关系法立法将近届满40周年的前夕，美国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说，他们正在对美国依据的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承诺提出再保证。发起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联邦参议员加德纳说，他将会在本届国会再次提出台北法，阻止北京夺取台湾邦交国。星期四在华盛顿两间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及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共同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及国会参议员加德纳都表示，美国将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扩大国际空间，加强彼此各领域的合作。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委派的代表成为第一间承认瓜伊多代表的当必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借贷机构，它的行动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个重大挫折。这个行动意味着如果马杜罗落台的话，委内瑞拉将会可以获得开发的贷款。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以及很多拉美国家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星期三飞越南中国海执行训练任务，这个是十日以来的第二次，北京视它为挑衅行动。中国官员对任何挑战它对该海域几百个小岛的主权声索的行动都表示愤怒的，一些周边国家也都对这些小岛提出主权声索。但是海洋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目前看来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其他五个政府也都对那个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学者表示，中国先前在那些无人居住的珊瑚礁和浅滩进行了7年的填海造岛，在2年前无限期停止造岛，因为北京已经达到了对该海域水道的控制水平。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到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自2019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海军选择不公布新提名的57名军官名单。中国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在加拿大电视网星期四播出的专访中透露，他的大女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去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之前曾经一直想辞职另外找工作，因为他在华为做得不开心。不过以往很少接受传媒采访，但近期频繁参与华为公关活动的任正非表示，自从万万洲去年12月1号在温哥华应美国要求遭拘留以来，父女两个关系变得更加亲近，而万万洲亦都明白了人生会有很多的艰难。中国进行了近2年来最大一笔美国猪肉入口。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后上升，中国上个礼拜进行了近2年来最大一笔的美国猪肉入口。资料显示，中国上个礼拜进口了23,846吨的美国猪肉， 这个是2017年4月份以来中国最大一笔对美国猪肉的进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五表示，任何针对美国驻阿富汗或其他地方军人进行战争罪或其他行为调查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将会被吊销进入美国签证或被拒签，并可能对调查以色列的人员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年9月份发出这个威胁，蓬佩奥说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防止这些国际机构将来侵犯美国主权，对美国或者民国的军人提出折磨或者其他战争罪行为的指控。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汉森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有关美国国防资讯的情报，换取了几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之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一讲藏人口述1959年的第四部分劳改三年九死一生。公元1959年对几代的藏人来讲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之后，在藏区暴力推行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932年夏天，我出生在日喀则，解放军炮轰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那一日我走在里面，当时我是阁下政府里面的一名年轻官员。那日清晨我就听到枪炮声，开始的时候炮弹都落在罗布林卡围墙外面。有一个曾经留学印度的西藏贵族，那一日刚好到宫里面来，他给我们做了简短的训练，比如听到炮声就要趴低等等。过去他曾经在英国人的军队里面受过训，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特别有用。后来炮声越来越密，罗布林卡里面的树都被震得摇摇晃晃，很多房屋被炸毁，很多人亦被炸死。那个西藏贵族对我们说，你们要想办法逃走，但是我们亦不知道逃去哪里。结果我们跟着他走了一阵，沿途听到炮声就趴低，弹片飞到到处都是，很可怕。突然有些东西打在我的脚上，我跌倒了，低头一看没血，我还能够站起身，但是我的裤都被炸破了，上面布满金属片。我的同伴说，我们还是去找几匹马吧。平时罗布林卡的马棚里面有很多马，而且只只都是好马。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才发现马差不多都被炸死了。我的同伴对我说，我们再不能够这样坐以待毙，要赶快逃走。我说，我们逃去哪呢？他说，先走出罗布林卡再说吧。出了罗布林卡正门，放眼望过去都是尸体。我们从尸体之中找出了一条路，继续向前走。炮弹还是不断落下，机关枪的声音就好像森林里面麻雀的叫声一样连成一片，落在地上的子弹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我们是几批人一起走的，一共100几人。在那种枪林弹雨之下，只有两个人受伤，其他人都安然无恙。直到今日我还不明白，那一日我们的运气好，还是解放军有意没有将我们杀死。走到功德林寺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完全被解放军包围。那一晚，所有在阁下政府做过官的人都被送到西藏军区司令部关起来，这样关了一段日子。有一日他们说，一些人要被转送到其他地方，包括我在内。离开拉萨之前，我们的亲戚获准来探望了一次，送了一些食物和衣服。第二天来了好几架大卡车，每架卡车上面装了20人，前后都有持枪的解放军押送。我们一共72个人，全部是阁下政府中比较年轻、层级比较低的官员。天还未光的时候，卡车从布达拉宫门前驶过，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这样行了好多日，最后到了甘肃酒泉市外的一个劳改农场。从卡车上我看到一面很高的墙，四周都是碉堡，里面是架着枪的看守。我心里面想，那个肯定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监狱。进去之后，里面一排排的房屋，房屋外面有个洞，没门亦没窗。 我哋几个人被分发喺一张炕上边瞓觉，除咗一啲稻草，乜嘢都冇。晚头瞓觉嘅时候好逼，几乎唔能够将脚卷起嚟，只能够伸直咁瞓。我嘅工作系将大粪担到田里边，再将沙担翻嚟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每运一次，佢哋俾我哋一张票，每日必须做够固定嘅票数。如果唔系，人哋食饭嘅时候，你仲要继续工作。一日工作12小时，除了中午2小时吃饭和午休之外，没得休息。劳作了一整日，晚头还要开会，要大家检讨自己的思想，做自我批评。刚开始的时候条件还可以，我们从西藏带了一些毡包过来，还有一些汉人愿意用馒头交换我们身上的衣物，因为我们从西藏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用意大利布料做的。但是很快食物越来越少，每日只有很少的一些野菜汤和用粗粮做的很小的饼。那个是1961年，他们说现在是3年自然灾害，大家都要节约，每个人从30斤减到7斤口粮。其实说是30斤和7斤，但是我们根本吃不到，只有很少的野菜。我们总是喝水，好像牛一样的食草，在地上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都拔起来吃，吃的时候还是偷偷地，不可以被管教干部和军人发现。有时在外面劳动的时候，发现一片树叶都可以放在嘴里面吃好耐，回来的时候牙齿和嘴都是绿色的。出去大便的时候，看到粪便旁边有什么能够吃，我们都会执起来吃，一点都不觉得会是反胃。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看到垃圾旁边有一棵杂草，亦会执来吃。人饿的时候，所有其他痛苦都会消失，只是想吃，发梦全部都是吃。我时时想，如果吃一餐饱的饭，死都值得。到最后，我们根本没办法劳动，所有人都睡在屋里面，坐都坐不起身，周身都痛，身上边的肉早就没了，连骨髓都好像没了，除了喘气之外，同死没什么分别。我们从拉萨一起去的72个人之中，最后只是剩下19个，其余都饿死。不单止是我们，农场里面汉人的囚犯亦大批死去，每日有人到各个房间去检查，死了就被抬出去放到农场后面一排空的房屋里面。下午去的时候房屋是空的，第二早上出去厕所的时候，房屋里面一定会有几具尸体。有一日我自己数过，一共有9具尸体，说明头一日晚上死了9个人，大部分都是汉人，应该就是他们讲的右派分子。这些尸体被放在一辆小推车送到旁边一片很大的沙地去，就随便丢在那里。我们时时说听日被抬出去的人可能会是我，过一段时间那里都是白骨。我在那个农场被关了3年，直到有一日西藏有人来将我们还存活下来的19个人装上卡车运回拉萨，来的时候用了好几辆卡车，回去的时候一辆就够了。回到拉萨，我们又被关在扎奇监狱。第日睡醒的时候，我闻到糌粑的味道，那个是我这一生人闻过最香甜的味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协约国和德国停止交火，但是双方直到7个月之后才签署协定，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空前惨烈，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大战。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一个战后巴黎和会的故事。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巴黎和会上的主要谈判者之一。1919年的头几个月，威尔逊一直努力促成和谈，希望能够实现对各方都公正的和平。威尔逊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的内容，他将这个组织称为国联。威尔逊认为国联是整个和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同意威尔逊的观点。很多人担心国联会抢走美国政府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他们同协约国其他成员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战败敌国，而不是建立国联。 除了威尔逊总统之外，巴黎和会上的重量级协约国领导人还有英国首相戴维·卢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索和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他们都明白威尔逊建立国联的迫切愿望，并且利用这一点来赢得威尔逊对和约其他内容的认可。威尔逊很快意识到，为了建立国联，他必须在很多议题上妥协，譬如他被迫要接受英国和法国提出的被德国支付全部战争赔款的要求，这笔赔款的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此外，威尔逊还要同意被协约国接受德国的殖民地。威尔逊的一些妥协违背了他信奉的自决理念。所谓自决，指的是所有人都有权决定由哪个来做他们的管理者。譬如威尔逊做出妥协，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交给日本，中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要求收回对山东的控制权，但是威尔逊在国联问题上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将山东给了日本。其他做法亦违背了自决原则，而且影响到有几个欧洲国家边界地区的人民和领土，譬如有300万人德国变成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另外有几百万德国人被迫加入新成立的波兰，而意大利接过了原来属于奥地利的一部分领土。今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威尔逊总统反对以上几项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说，这些决定使德国失去领土和国民，给德国人造成痛苦和不满，而这种情绪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崛起。在东亚，日本对中国领土的占领亦引发了严重的紧张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被20年后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不过当年巴黎和会上的协约国领导人并没有着眼于未来。当时有人评价说，协约国领导人好像切一块美味蛋糕一样瓜分了欧洲。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于敲定一项和平条约。协约国1919年5月7号将条约交给德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团长立刻表示拒绝接受和约，认为这个和约是不公平的。他敦促德国政府不要在上面签字。开始的时候德国没有签字，德国总理拒绝接受和约，并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新政府成立了，新总理在巴黎郊外凡尔赛宫举行的签约仪式上签署了这份和平条约，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在巴黎和会上，各国签署了凡尔赛和平条约，战败的德国受到严厉的惩罚，协约国得到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签约仪式结束之后返回美国。他对和平条约并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认为条约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宣告了国联的建立。其实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只是标志着威尔逊建立国联的努力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使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这份和约，而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其中一部分阻力来自于政治斗争，威尔逊是民主党人，但是当时的参议院被共和党控制。另外，威尔逊还曾经拒绝挑选任何重要的共和党成员加入他在巴黎和会的谈判代表团。另外一部分阻力是个人原因，很多参议员不喜欢威尔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的共和党人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一个朋友说，全天下的人他最憎的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从欧洲回到刚刚两日就到参议院去发表演讲， 敦促议员批准凡尔赛和约。他说，自由国家应该合力阻止侵略行为，世界必须获得和平。美国和其他自由的人民难道能够拒绝肩负这个伟大的责任吗？我们难道忍心拒绝这个责任，令全世界的人伤心？我们不能够退缩，美国应该指明道路，光芒洒在前进的路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为凡尔赛和约举行听证会，很多反对国联的人在会上发言。这些人说，国联会摧毁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委员会在听证会结束之后起草了一份报告，准备呈交给参议院全体审阅。报告说，美国应该拒绝凡尔赛和约，除非对和约内容进行改动，而委员会提议的改动有将近40处。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份报告都是对威尔逊的巨大打击。他为了赢得欧洲对国联计划的支持，费尽了心力。在巴黎，人成群结队的为他欢呼，支持他建立国联的理念。但是他自己国家的参议院就将这个理念扼杀。威尔逊决定不能够给议员决定国联的命运，他要将这个理念直接交给人民裁定。他将寻求公众对凡尔赛和约的支持，如果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支持，参议院就不能够拒绝他。威尔逊计划到全国各地去演说，但是他的家人和医生劝他不要去。他们说威尔逊旧病未愈，身体虚弱，但是威尔逊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说这份协约比他的生命更加重要。九月初，威尔逊离开华盛顿，乘坐专列开始了演讲之旅。他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发表演说，参加游行，和成千上万人握手。有时他因头痛而痛苦不已，但是没有时间休息。威尔逊每到一个地方都敦促人支持建立国联。他说国联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万人等着听威尔逊演讲。那阵时，威尔逊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必须靠人搀扶才能够走上演讲场地的台阶。在演讲中，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是为了世界上所有儿童的未来。威尔逊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都放在这些演讲之中，而正如他家人和医生警告的这样，他的压力太大了。威尔逊到达堪萨斯州的威奇塔时，他的头痛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他不能够清楚地讲说话，而且面部僵硬。后来他脑里面有一条血管爆裂，他中风了。威尔逊只好返回华盛顿，他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很快就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那阵时起，直到卸任总统之职，威尔逊一直重病缠身，他继续坚守住建立国联的梦，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走去图书馆，突然间 Larry 将他叫住。李华在今日的谈话当中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hat's her face 以及 Finger Midget。
Hey 李华， One of your classmates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我的同学叫你给我这个信封，哪个同学啊？
It was What's her face， You know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好高红色头发的女仔，你仲话咩话 ？What's her face？ Face 唔系块面咩
？I said what's her face instead of her name because I couldn't remember her name. I guess it means I can remember her face but not her name.
哦，你唔记得佢个名，但系记得佢点样，所以就话 what's her face， 亦都就系相当于 what's her name。用 what's her face 嚟到代替 what's her name。 Larry, 咁讲系咪冇乜礼貌噶？
Well, it's not really rude, but it's very informal. You shouldn't call someone what's her face if she's nearby. In that case, you should just ask her what her name is.
哎呀，好彩你话俾我知。即使 what's her face 系好随便嘅讲法，但系亦都唔应该当住嗰个人面前讲嘅。如果呢个人就喺旁边，就应该直接问佢叫乜名。诶 ，Larry， 头先你话 what's her face， 如果系男仔又应该点讲啊
？You would say what's his face. For instance, I might say, "Hey, what's his face was looking for you. He asked me to give you this envelope."
哦，如果系男仔，但系又唔记得佢个名，就可以话 what's his face。诶，你点解又话头先系个男仔揾我？咁俾我呢个信封嘅人到底系男仔定系女仔啊
？Come on, I already said it's what's her face, the tall girl with red hair.
哦，我记得啦，嗰、那个红头发嘅高妹系 Julia。我同 Jenny 向佢借上个星期四嘅笔记，因为嗰日我哋两个都冇去上堂，信封里边肯定系佢嘅笔记。
That's right. You missed a class last Thursday. Hey, wait.If you needed notes, why didn't you just ask me?
借你嘅笔记，但系我哋觉得 what's her face？ Julia， 佢肯定比你记得好啊。
Well, come to think of it, if I were what's her face, Jenny, I wouldn't want my notes either.
诶 ，Larry，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啊
？This thing in my hand? Oh, it's the thingamajig I use to measure the air pressure in my car's tires.
乜话 ？Thingamajig 呢个名听起嚟好得意噃。
No, no, that's not the real name of this thing. We use thingamajig, thingamajig, to replace the name of an object when we don't know or can't remember its real name.
哦 ，thingamajig 唔系一件嘢嘅名。如果系唔知道或者唔记得咗一样嘢嘅名，我哋就可以用。Thingamajig 嚟到代替，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里边讲嘅嗰件嘢咩
？That's right. Actually, I think the thing in my hand is called a tire pressure gauge. Tom asked me to help him check the air pressure of his car's tires.
原来你手里边揸住呢个 Thingamajig 系测量车胎压力嘅，你要帮 Tom 测下佢架车胎。诶 ，Larry， 睇嚟你好识车噃。
Hey, I never said I'm good with cars. To me, everything under the hood of my car is just a bunch of thingamajigs.
汽车引擎盖下边嘅嘢，你一啲都唔识，我先至唔信啊！诶，讲到整车，我呢架单车嘅手掣最近好似唔掂噃，你帮我睇下得唔得啊
？Let me see. I think you just need to oil these thingamajigs on your handlebars here.
单车手柄上边呢啲零件要加啲油。是不是真的?
Well,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ask what's his face? You know, Jenny's boyfriend, the tall Indian guy. He can fix bikes.
那个很高的印度人, Jenny 的男朋友。哦,你是说 Rick, 他会弄单车的?那我要问一下 Jenny 了。
Okay, let's go.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what's her face? 也可以说What's his face? 意思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什么的人。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ingamajig,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说的那样东西或者那个玩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